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如如如藏本来护主，能清宝七情无垢光真成佛。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啊，有吗？没电。发菩提心之后呢，继续宣讲这个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意趣的入宗论。那么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现在在宣讲论义当中，那么论义的这个论义的这样一种这个含义呢，也分了这个造论分支、所造的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在讲造论的这个所造论体。那么这个所造论体呢，也有这个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主要是宣讲的这个。宣讲了这个菩萨十地，所以说分别说十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宣讲的是分别说十地，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即起地人五地，第二科判呢是现前地，第三个科判呢是远行地人四地，其中第一个科判呢从第一地到五地的这个内容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呢是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现前地，也就是说第六圣意菩提心。那么这个现前地呢也分了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首先呢讲这个真实，也就是说讲真实的现前地，真实的这个现前地呢分了三个科判，略说就是说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呢是这个宣讲属境空性，第三呢是说功德，说此地功德的结尾。那么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首先把科判解释一下，就是说这样人境地呢主要是从这个第六地它的人境的本体，那么从他的能进的本体的宣讲他的这个地，安立他的地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根据，也就是说第六是现前地，那么从哪个方面安立成现前地呢，主要就是从菩萨相续从他的能进的这个本体能进的智慧进行宣讲的，所以说是略说能进地的体相，把第六地相续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能进智慧能进的般若，从这个方面呢首先做观察。第二呢是所境，所谓的所境呢就是能境的所境，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能境呢，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般若，那么它的所境呢当然就是它的对境，般若的对境是空性，所以说呢科判当中讲这个广说所境空性，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是这个对于菩萨所证悟的空性进行宣讲，一方面是菩萨他相续当中现证的这个空性，第二呢是为了后学的这些这个发心菩萨呢能够了知最为殊胜的这个般若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呢也给我们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空性，让我们来了知这个空性的含义。首先呢是讲第一个问题了，略说所略说人境地的体相，宋子当中讲到现前住于正定心，正等觉法皆现前，现见缘起真实性，由住般若得灭定。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了人境地的体相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般若智慧，那么这个般若智慧呢在佛法当中应该说是最为关键的最为主要的，也就是说呢它是一切佛法的精华，那么我们现在要学习这个大乘的佛法要去入到身体当中，缺少般若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办的，所以说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对阿难尊者也是曾经说过，那么其他的法如果全部隐没的话都不可惜，那么如果般若的一字一句隐没的甚觉可惜对于阿难尊者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佛陀对于这个般若空性呢那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视的，也是就是说要求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诸菩萨还有其他的这些护法神等呢要再再的护持这个般若，那么如果般若这样一种教义在人间隐没的话，实际上就代表佛法已经隐没了，那么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般若来引导的话，小乘没办法证悟这个罗汉果，没办法得见到以上的果位，大乘呢也没办法现证二无我，一切的修法全部会处在实质的状态当中进行修持，而这样实质呢是人质和法质，那么实际意义上呢一切众生的痛苦烦恼所有一切的轮回的主因全是人质和我质，它的正对质完全就是空性，所以说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已经有了人质和我质的话呢绝对会流转，那么要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逐渐逐渐终止流转的话，必须要找到它的人质，必须要和它就是说相反的这样一种法要找到，那么这个法呢佛陀已经现证了，佛陀已经宣讲了，这个就是般若空性，那么如果有了般若空性呢能够对治人质和法质，实际上人质和法质是一种无明， 啊，是一种无明愚痴。那么如果众生有了无明愚痴呢，不了知万法的真相，所以说呢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说流转轮回。以前流转轮回是因为无明，以后流转轮回还是因为无明。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观察，如果现在掌握了空性，那就相当于这个河里的这个鱼呢已经吞了就是说钓钩，已经吞了钓钩，虽然他的这个身份还在水里面，但是马上呢就会从水里面到岸上。所以说如果已经听闻了般若空性，开始抉择观察修行升起定解的时候呢，身份还是凡夫，还在轮回当中，但是因为这个般若的这个巨大能力的缘故呢，巨大的功德也好，巨大的能力也好，马上就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这样般若空性呢极其关键。那么对于佛法来讲，它就是灵魂，就像人的命根一样，如果缺少了命根，那么这个人呢叫尸体。所以说如果佛法缺少了般若的话，只能成一个影像。那么对于众生来讲呢，那么如果有了般若空性，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解脱，没有般若空性就没办法解脱。那么对于利他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如果给众生宣讲般若空性呢，也能够了这些万法的这个实相，逐渐逐渐断除轮回。如果没有的话，只能安住暂时的这些人天道啊，或者获得一些这个善果而已。对从轮回当中解脱来讲，那仍然还是没有这个直接的一种这个加持利益的。所以说呢，在入尊论当中讲的这个第六品呢，第六圣菩提心呢，应该说是诠释到了这个佛经的精华，也是诠释到了中论的意趣。那么虽然就中论呢，中论的意趣当中，前面我们讲的通过深广而入，广大方面也有，甚深方面也有，但是呢，得名于入尊论的就是说是无开显中论意趣的，主要还是第六菩提心。第六圣菩提心当中呢，讲到了这个应成派的不共空性，也就是说了真实的这个万法的实相。对于空性最正确的认知的方法就是马上要在第六品当中呢进行这个广大的开显。所以说这个第六品呢是入中论的精华，它诠释的是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那么龙树菩萨在解释中论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解释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他也是从空性方面开显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如果能够真正的学习领会第六品的内容，相当于就掌握了整个入中论的内容了。那么入中论的内容如果能够掌握了，中论内容掌握了，那么再往上推的般若经的空性这一部分的教义呢，可以说就已经完全通达了。所以以后我们再看般若经的时候呢，从空性这个侧面呢从现观这个侧面我们暂时不提，就是从空性的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可以说就能够很准确的认知就是说大般若当中，或者就是说金刚经当中、心经当中处处提空。那么这个空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这个空的这样一种认定，到底怎么样一种体相呢？通过学习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第六品的内容呢，这个通达完之后呢，就可以真实通达佛陀的究竟意趣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意义是非常的这个深远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打破相续当中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执着、种种的无明愚痴的话，绝对要借助空性。那么如果不借助空性，单单在这个外表上见几个仪轨就是说一点心咒或者做一些这样的善法的话，是善法，绝对是有功德的。但是因为没掌握它的核心，没找到这个断除轮回根本的对治的缘故呢离解脱道还是很远的还很远。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尽快的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绝对是要经由闻思空性之道、修行空性之道来承办，来达成这样的目标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座的很多道友呢，确实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呢，福德很深厚，慧根很猛烈。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空性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接受、能够正确的思维，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为什么呢？以前我们也再讲过，上次也再讲过，实际上这样一种中观这样一种空性的法门，实际上看起来似乎容易通达所以当然就是说对一般的人呢，刚刚学的人来讲呢，觉得还是不好通达的。但是如果学了就是说几次中观之后，那么对于空性学几年之后呢就觉得这个自觉上滑下去的没什么这个能懂的，就觉得这个空性仅此而已，很好懂。那实际上它所权呢是法界实相，它的所权呢是菩萨入根本慧定的境界。那么这种境界呢是分别心没法缘的分别心无法缘。所以说龙树菩萨以前不是在制度论当中也是讲过嘛，打比喻讲呢太末从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火焰，分别心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空性不能源于实相也好，不能源于空性，它就有种虫呢叫太末虫。那么这种太末虫呢处处都能源，但是呢就是不能源火焰，它对于火焰呢不能源的，那不能进入火焰当中。那么就是说和这个比喻相似，那么分别心我们众生的分别心处处能源，什么都能够源，只要是分别心的界都能源， 毒不能源于法性啊，毒不能源于空性。为什么不能源于空性呢？因为空性啊，绝对不是分别心的毕竟。如果我们安住在分别心的时候，它是绝对无法圆空性。只要我们安住在空性，那绝对不是分别心，而且之间是没办法就是说同等的。所以说我们在乃至于通过分别心在思考的时候，通过分别心啊觉得了知的时候，通过分别心认为啊已经啊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领悟的时候呢啊，因为是分别心的境界的缘故，根本不是真正的空性的境界。所以说还要学习怎么样啊，就是说是把分别心寂灭安住在思想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我们认为通达空性主要是把空性作为一个所境啊，我们的分别智慧呢进行这个抉择来进行修持，这个是第一步。那么我们不能把第一步啊把这个暂时的安定成啊就是说就近的把它安定成最后一步。所以说实际上我们通过分别心去了知一个空间的总相似乎是容易的啊，似乎是很容易。但是真正我们要安住在空性的意义当中，你非熄灭分别心不可，没有办法以分别心去圆。所以说呢，还是要通过修行空性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分别心它的自性认识到它的这个自性都啊之后呢，现证这个自性熄灭分别心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的说啊，就是说是触证了这个法性，触证了空性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下面呢，还要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宣讲。那么这个空性的甚深方面呢，或者怎么样去修持到空性的这些助缘，下面呢就是说月城菩萨都要一步一步讲到的啊。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一种总说啊。对于这个空性方面呢，我们应该产生欢喜啊。对于空性方面呢，也应该有一个长期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修法啊，进行这个修行的这样一种决心，这个视野呢必须首先要发起来，然后呢我们才有兴趣驱逐到学习空性的这个教育当中。所以说呢，这个入尊论第六品呢啊，第六品呢从后面彼非彼生起从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要讲这个圣义谛了。讲圣义谛呢，就是说相对于前面的这些第六品前部分呢，或就是说前五品来讲的话，要难懂一点啊，要难懂一些。那不管怎么样，如果以前没有学过的呢啊，还是要尽量的去这个掌握他的人权所权。如果已经学习过的呢，进一步的就是说在这个了知文字的基础上啊再把他的所权益进一步的去领会。或就是说以前我们学的时候呢啊，学的时候啊，听闻的时候，讲解的时候呢，似乎就是说是这个啊有点熟悉，但时间长之后呢，他的这个词句都有点显得生疏了。所以说我们再一次学习呢，对于这个已经学习过的人来讲，从文具上面呢，或者说从其余的方面呢，还是应该有很大的收获的。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了现前注意正定心，正啊觉法即现前啊，这个宋词。那么这个宋词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现前地的它的体性啊，现前地的体性怎么安立的呢？字词当中安立这个现前地的体性的时候呢，通过三个根据的啊体现的。第一个根据呢，就是了知啊一切的法性如梦如幻啊，了知一切法性如幻故，以为现前。那么第二个呢，因为在第五地的时候呢，见到了道地故啊，安立成现前。那么第三个呢，主要是这个能够速速的去向于佛果，去向于正等觉法的缘故呢，名字叫现前。那么从三个方面呢，安立成现前地。那么因为这个有三个根基的缘故呢，啊，月城菩萨说故名现前地。那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法。安立的方法呢，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它是证悟了啊法性如幻啊，证悟法性如幻。那么因为在这个第五地的时候啊，不是波罗度，它就第五地的时候的净律度增盛。那么它净律度增盛，它一切净律的唯品全部都已经这个原全部已经啊遣除了。所以说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第六地的它的这个智慧呢，是在第五地净律度已经圆满的啊这个前提之下，然后就说是升起来的一种殊胜的啊般若本体的智慧。所以说呢，它就能够了知一些法性如幻啊，确确实实呢，它就是很深的侧面。那了知一些法性是这个一些法的本性是如幻的，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自性可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第五地见道地故。那么在讲这个第六地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个第五地见道地故作为它的第二个根据呢？实际上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见道地啊，啊见道地呢，就是宗大师他解释的时候，就是月城论是他只是以啊只是以四地当中的道地啊第四个法作为一个例子来宣讲的。实际上呢，就月城论师的意思就是说，啊，苦集灭道粗的细的这样一种地呢，完全已经见到了，在五地的时候已经见到了。那么第五地是见到，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第五地的时候见到粗细的啊，他就是说善巧这个粗细的这个诸地的缘故呢，所以到第六地的时候呢，他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证悟， 更深层次的现前啊，现证它的是一种做法的本体。所以上次在解释的时候，他就是说第五谛的时候，对于四谛的本性是见啊，它是见道谛，在这个知识当中也是讲到的是见道谛故。那么就是说第六谛的时候呢，是在见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圆满啊，进一步的圆满。所以说他把第五谛见道谛故作为他的这个现前谛的根据呢，他主要是说第五谛的时候都已经对于初系诸谛已经能够善巧的见的缘故，第六谛的时候呢，他更加能够圆满通达四谛的自信啊，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四谛的自信呢能够通达，这个也是个现前。现前啊，就是说圆满证悟了才这个四谛的本性的缘故。那么这个就是用现前的这个意思。还有一种意思要去讲到了这个正等觉法即现前的意思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够速去于这个正等啊，就是说是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体位。这个方面就是第三个，已经这个现前了啊，现前了知了，或者现前已经这个知道了啊，这样一种正等觉法。这个方面就是知识当中安立的三个根据。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说为什么叫现前谛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三个根据啊，就可以说三个根据的缘故呢名现前谛，就是欲成顿师知识当中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那么下面我们就是从这个宋词当中再来看一下呢啊，就是说是上次的讲义当中讲三个根据，现前注意正等心是第一个，正等觉法皆现前是第二个，现见缘起真实性啊，这个是第三个啊，从三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安立的。实际上呢这个三个根据和前面的这个欲成顿师的三个根据呢意义是一样的。首先，那么看现前住于正定心，那么它叫现前，因为现前住于正定心的缘故呢，安立成这个现前的这个意义。那么就是说，现前住于正定心的意思，主要就是说呢，就是说六地菩萨在五地的时候增上净律，增上净律，所以说呢，在第六地的时候，在入根本慧定的这样一种阶段当中啊，在入根本慧定的阶段当中呢，能够就是说见到一些万法的这个实际，了知一些万法的真实意义。了知一切万法的真实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能够任运的镇定于一切诸法的事情当中，这个叫做现前注意镇定心啊，就是从上次的讲义当中的意思来看的时候，主要在入定位安立一种殊胜的功德。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正等觉法即现前。什么叫做正等觉法啊？正等觉就是佛的意思，正等觉法就是佛法，也就是说佛法能现前。那么这个地方的佛法是指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讲佛法，我们学习佛法，像这样呢有的时候就是讲就是说佛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的这些经教或者叫做论点这个就叫佛法。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佛法的意思呢专指佛陀成佛之后的功德法，成佛之后的功德法称之为佛法。那么此处的正等觉法呢就称之为就是从这个佛陀的功德法安立的。也就是说呢佛陀的这个功德呢包括十力十五位十八部供法，或者就是讲二十一句二十一类的这个无漏法功德。二十一类无漏法功德的都是佛相续当中现前的，佛相续当中圆满就是安立的。那么既然是佛相续当中的安法，为什么就是说正等觉法即现前，这个时候在第六地的时候就安立这个佛法现前的呢上次说的这个现前的意思是接近就现前的意思是接近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正等觉法，对于佛法非常接近就是说虽然就是说真正这个正等觉法这二十一句无漏法是在佛地的时候真正的圆满现前的，但是在六地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已经增盛的般若度然后智慧度增盛，而成佛的净因，成佛的净取因就是般若的缘故。所以说呢六地菩萨既然能够使般若度增盛能够使他就是说清净圆满的话，就说明在这个基础上已经离这个成佛的功德法很近了。就好像上次大比喻时候就是说就好像去大海取宝一样，大海取宝呢就虽然还没有真实到达宝洲，这个宝贝还没有拿到手，但是已经远远的看到了这个已经远远看到了宝洲了，所以说这样一种宝洲当中的种种宝贝呢马上就要得到手，这个就是一种现前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正等觉法即现前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已经现在前了，离这个佛果非常近的意思很近了，因为它就是空性，就是获得佛法的精英。如果一旦就是说空性已经在初定位能够真正圆满的话，就说明他很快就可以成佛的意思了这个是从这个根据呢安立成现前谛第三种呢就是讲现见缘起真实性现见缘起真实性呢，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五谛的时候呢能够见到谛，五谛的时候能够见到谛的缘故呢，所以说在六谛的时候他的智慧更加的敏锐，更加的增上圆满。对于缘起性呢能够这个真实的了知，所以说是要现见缘起真实性。然后现见缘起真实性呢上次讲义当中也是说这个不是眼睛见的意思这个是限量的一种这个正达，限量一种触证，分初定入定两种。 那么如果是入定位呢，当然就是菩萨在入定位的时候呢见到缘起真实性，那么这个地方的缘起真实性就可以理解成缘起的他的相，缘起他自己的这个法相法性，那么他的法性呢就可以完全了知。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缘起的时候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的缘起。有的时候这个所讲缘起的时候呢似乎是种种的这样一种因缘法啊，说通过很多这个法呢是通过很多因缘法生成的、哦、我们说这个是缘起的。有的时候说缘起的时候呢似乎又变成了他的这个自信呢。那么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样一种讲缘起的时候是已经落在哪个方面。那如果要说缘起显现啊，缘起的相呢、哦、我们说如果是缘起相的话那肯定就是指啊这些世俗地当中的种种显现法。啊，种种显现法都是缘起的一种显现。那么有的时候是啊见缘起即见佛啊，有的时候见缘起见佛呢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个话的意思主要是讲缘起它的真实性。什么是缘起真实性呢？一切万法显缘起的缘故呢必定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个缘起的意思呢是落在了这个它的法性上面，是落在它的空性，或者落在它的这样一种真实际上面的。所以说现见缘起真实性呢从两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一个是入定的时候你要知道缘起的真实意啊，一切万法缘起的缘故完全无有自性啊，不是推知而是触证，真正已经触证到了缘起的真实的法性了。第二个方面呢就在初定的时候啊，初定的时候呢因为入定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在初定的时候呢对于种种的缘起都能够通达啊，这个缘起的真实性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也可以是一种缘啊，也是一种真实性。为什么是一种真实性呢？因为它这些所有的缘起法都不是真实有的，凡夫人啊就一般的凡夫众生认为的这样一种显现法认为是真实有，但实际上呢这一切法和缘起的缘故呢都是假有，都是如梦如幻的，这种如梦如幻的显现才是它真实性，才是缘起的真实性。而就是说一般的人认为的这些真实啊，就是说或者有或者无啊，这根本不是它真实性。所以在初定位的时候也能够见到这个一切缘起的真实性，了达如梦如幻啊，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啊，这样一种了知的这个缘起的真实性。或者就是说这个缘起呢有的地方理解啊解释成十二缘起啊，前面我们在略说的时候四谛五谛六谛，那么像这样还是这个慧学真身。那慧学真身的第四谛已经讲了，它主要是从轮境智慧讲。那么就是说第五谛呢和第六谛，第五谛主要是这个真圣啊四谛啊等等的了知。那么就是说第六谛慧度啊慧学真身呢主要就是讲它了知的顺列十二缘起，在这个了知四谛的基础上再通达的缘起的真实性。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现见缘起真实性啊，就三个根据了进行了知的。啊，所以说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就是了知到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现前的意思。那么后面呢，有一句就是要由住般若得灭定。由住般若得灭定呢，就是讲到了，因为菩萨呢，五地的时候净力度真胜，六地的时候般若度真胜啊，六地的时候呢，在十度当中啊十度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前五度啊，在这个不离开前五度这个清净真胜的功德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啊圆满了般若度。啊，进一步的圆满般若度，所以说呢，此处就讲到了般若啊，就是般若度真胜的一种问题，主要就是讲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般若度啊是真胜的。那么至于后面的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呢，啊，就是说方便度啊、愿度、力度、智度这四度呢，都是从般若度分出来的，啊，是从般若度的不同的侧面又分了四个梵体。啊，实际上这个后面的四度都是般若度所设啊，完全都是般若度所设的。所以说呢，此处讲到在六地的时候呢。他这个般若的这个就是说殊胜功德得到的真胜的缘故，由住般若得灭定。因为前面在这个前五地的时候呢，般若度还没有真胜。前五度的时候我们知道呢第一地是不思度真胜，乃至第五地是净力度真胜，都没有达到般若度真胜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月乘菩萨说呢，六地菩萨能得灭定，前五度还不能得。前五度不能得的原因呢，就是讲他们般若度还没有真胜的缘故呢，所以说前五度不能得。那么就是说是前五度不能得灭定，有这样讲法。那么上次在讲义当中呢，实际上也开显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利益啊。对于就是说第六地得灭定，还有十地界当中也讲很清楚，十地界当中讲的话，六地的时候得灭定，那么七地的时候差的起入，似乎就是说前面没有灭定。那上次在讲义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前面的这个六地以下都有灭定，但是为什么说是在第六地的时候得了灭定呢？这个第六地所得的灭定，它是一种不共灭定啊，一种不共的一种灭定。就是说什么样一种不共灭定呢？就是说通过般若度真胜而获得的灭定，在下面是没有的啊，在下面诸度根本没有。那么第六地的时候呢，它的般若度已经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真胜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得到灭定。而这种灭定就是就是说通过般若所摄受的灭定呢， 恰恰就是第七地菩萨刹那之间的任运起入灭的因果不共因。那么七地菩萨能够刹那起入灭定，他的不共因就是六地的时候呢，般若度增生获得不共灭定的这个能力，然后第七地的时候呢，他方便度增生，所以说刹那能够这个起入灭定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灭定呢啊，就是在这个就是说上次讲义当中啊，也引用了这个月乘菩萨自世的观点啊，在讲第七地的时候呢，在讲第七地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样的灭定。他就是说灭定者为入真实际啊，就是为真实际说真如明灭，始终灭一切虚轮故啊，就是这样讲。所以什么叫灭定呢？啊，入真实际就叫灭定。那么就是说说真如明灭，真如就叫灭。那么就是说真如就叫灭。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始终出灭一切虚轮之故，在这个里面能够出灭一切虚轮。所以说这种灭定呢，是和小乘的灭定不相同的一种灭定。啊，和大乘的这个灭定就是就是说入历十遍八系的这样一种境界，入真实际当中，这个叫是一种这个灭定的境界。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这个灭定呢是大乘的不共灭定，而且呢，就是说在一地的时候呢，能够入真实际，一地的时候呢，啊，就是说能够熄灭一切熄轮。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地啊以下啊，就是不是以下，一地以上呢都能够入灭定。那么只不过呢，就六度啊，就是说第六地的时候，般若度增胜这样一种这个灭定的话还没有，或者就是说它是第七地这个刹那起入灭定的不共因的缘故，所以说把这个安立成入灭定的基啊，入灭定的这个最初位。实地经当中也这样讲啊，也是这样讲到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就是说是第六地的时候呢，能够得到一种啊殊胜这个般若度增上的一种灭定功德。啊，这个以上讲了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略说能见地的体相讲完了。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啊，对于这个啊所境的空性呢，是广说的，广大来进行安立，广大来进行开显。所以说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觉着空性的这个义理呢，很广大。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觉着的这个空性呢，也是真实的空性，非常甚深的空性，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最立根的众生啊宣讲这样空性。或者就是说，以前虽然是这个顿根呢，或者说以前呢虽然是唯识宗啊或者秩序派等的根基，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个圆满通达的唯识宗的教义、秩序派的空性之后呢，再来学入中论的这个空性，就能够更圆满的达到一种这个对于诸法实际空性的一种了知。啊，所以说这个是广说所境的空性。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所境的空性，首先必须要广大觉者很清楚的，把这样一种空性的总相现在我们心前，然后呢，后面我们才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观察，一步一步的作业和屈入。这个就是第二个大科判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广说所境空性。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呢是真实宣说，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判呢讲到的是这个空性的深意，就是说宣讲空性的深意，它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作用啊，或者它的这样一种必要性非常的广大。所以这个科判所要讲到的意思就是再再的赞叹般若度，再再的赞叹这个空性，让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空性呢产生一个非常清净的一种信心。所以说就宣说啊空性的深意，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真实宣说具空啊具深意的空性。那么就是说把他的这个空性的深意讲完之后呢，第二个就真实开始宣讲具有深意的空性的体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去驱逐，怎么样修持，一步一步展开进行宣讲的。所以首先呢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宋子章讲的，如有目者能引导，无量盲人到止境，如是智慧能摄取无眼功的去胜功。那这通过寓意和说，首先是比喻，再是意义。那么这个比喻呢是比较容易帮助我们通达这个意义的意思。那么就要如果有目者能引导，无量盲人到止境，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有眼睛的人能够引导无量的盲人去向于止境啊，这个止境目的地的意思，所住之境就要止境。如是智慧能摄取，所以说同样道理呢，那么这个智慧啊，空性智慧也能够摄取无眼功的去胜果。那么其余的这种五度呢，其余的从布施乃至于净力度之间呢，称之为无眼功德，那也能够摄取无眼的功德，让这些所有的功德共同去向于圣果。那么这个圣果当然究竟来讲就是佛果，暂时来讲呢就是登地以上的这个圣果。为什么就这样讲呢？虽然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圆证佛果的话，你要证悟佛果必须要圆满证悟空性，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要从凡夫位要驱逐于圣地，也非借助这个空性不可。因为就是说你要登初地，你必须要入根本会， 那么如根本会上就是说这个是二我空的境界，人我空和法我空必须要出证，必须要现证。那么如果我们修很长时间的这样其余的布施，等待没有空性会摄受的话，你这个功德也只能够在轮回当中打转啊，在轮回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成熟它的果。那么如果要让它一下子从凡夫到圣果的话，你必须要有空性，缺少的空性那就没办法超凡入圣。所以这个空性就是说绝对不可以缺少，最主要的这样功德就是这个空性的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像这个就是说一个有眼睛的人啊，有如有目者，这个就是讲这个智慧能摄能引导呢无眼无量盲人。这个无量盲人就是讲无量无边的其余的这个诸度的功德，然后到达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呢就是讲究竟来讲啊是佛位，暂时来讲就是这个菩萨位。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虽然能够修持这些布施啊，能够修持这个持戒等啊，能够修持这些，但是要让我们修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和持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是什么呢？谁才能够真正的明辨道和非道差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修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明辨啊，应该打破清净心啊，人应该怎么样修持布施，这个这一分的本体也是智慧所设的啊，仍然是智慧所设。所以说呢，智慧呢它就两个作用了。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能够让我们了知所有诸度的修法啊，修行的方法怎么样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做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它的唯品是什么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顺缘是什么，怎么样一步步的去驱入呢啊，这个也是智慧来引导的。乃至于我们能够做一分布施，能够做一分持戒，能够做一分安忍哦，了知他的这个如果不布施的过患，乃至于不安忍嗔恚的过患，这个是能够了知这个一些诸法的智慧能承办的啊，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智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我们如果要做布施，那么如果不发出离心，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布施和持戒，那么只能够在人天当中感受一些小果。那么如果要成为解脱因，如果要成为佛因啊，必须要发菩提心，发出离心，这个也是智慧来指引的。所以这个仍然是智慧来指引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即便是我们发了菩提心，即便是我们做了回向，但是如果就是说有三轮实质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善根也只能成为世间波罗蜜，没办法成为出世间波罗蜜。所以说呢，智慧能够达到这个，那智慧就是让我们了知那一些万法是无自性。那么这种无自性啊，就是诸法实相。你要现证一切万法的实相，你必须要在凡夫位的时候修他的因，他的因就是要随顺于这个一切万法根本没有实有的这样一种空性。那么这种空性是谁让知道的？谁能够打破这个实质？唯一是空性，就是般若空性慧才能做到。所以说呢，我们就从三个位置来讲呢。为什么要分三个位置来讲呢？因为就是说一般的人呢，他能够做布施，能够做持戒，但是呢，就是没有出离心摄受，没有菩提心摄受的缘故呢，他只能叫布施和持戒啊，只能叫布施和持戒而已。那么就没办法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说是这样一种度啊，诸度的没办法安立，因为它只是一个布施和持戒啊，没有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菩提心以上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直接讲到了世间人，间接也包括二乘。二乘呢，他有修持布施持戒的，但是也没有，他有出离心摄受，所以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但是没有菩提心摄受，他也没办法安立成度啊，这个度的名称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话，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是要智慧来引导的。那么第二个层次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第二个层次呢，因为就是发了菩提心了，他要把这样一种布施和这个持戒摄受，他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布施和持戒了，不是单纯的布施持戒，他可以安立成度了。那么这个地方的度呢，就是一种世间波罗蜜啊，它可以也叫度啊。但是呢，就是前面我们在讲是不是三轮体空摄受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做了分析了。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菩提心的摄受布施啊，通过菩提心的摄受这个持戒，也能够通过这个回向把这个三个回向大菩提，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逐渐逐渐得到成佛的因，逐渐逐渐都成佛的因，所以他也能够叫一个度。那么他能够安立成度呢啊，也是因为他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啊，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抉择完之后呢啊，就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话，这个过患很大，没办法就是成为一种这个成佛的质量。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必须要三种情况，这个就最严格的啊，很严格的这个度啊，他的这个明智安立的方式就是通过智慧来安立的。所以波普通就是说呢，波普通就在这个智慧智慧瓶注释成就宝图论当中也是讲过。那么实际上又从这个五度来讲啊，五度来讲，从布施乃至于净力之间，不但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自力来成佛， 即便他的这个布施要成为布施度的话，都必须要智慧摄受智慧才能成啊，才会成为布施度，否则呢没办法成为布施度。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个，从这个方面，他名称要安立成度的话，都必须要般若摄受。那么从凡夫人来讲的话，你的这个修法随不随顺你出世间，就要看你的现象中有没有这个三根提供的智慧，有没有空正见来摄受它。如果有了，就可以随顺你的三根，就可以随顺于出世间；如果没有，你这个三根还是随顺于世间道的。虽然发了菩提心，但是还是一种间接因，没办法按一种直接因啊。因此说呢，我们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它能够摄取无眼功德啊，没有眼睛的这个功德啊，就无有眼，就像盲人一样啊。那么如果一个一大群盲人没有眼根的话，能不能到达止境呢？非常困难，不但没办法到达他的目的地，而且在中间呢，很有可能就遇到很多灾祸，很啊，就是说很深的河也看不到，然后道是什么也看不到，非道是什么也看不到，然后悬崖也看不到，如果有猛兽毒蛇也看不到。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你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基本是没办法的，没办法做得到，因为这里面的歧途太多了，这里面的危险太多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有眼睛的人，那就把所有的盲人都可以顺利带到目的地去，那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布施啊、持戒啊等等这些功德，如果没有般若摄受的话，他能够在这个轮回当中受很多的安乐啊，能够受很多的安乐，但是呢，就能不能够到达佛地呢？那是绝对不能。能不能够就是说成就这样一种这个，能不能够真正的成就这样一种这个初地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没办法成就这样初地的功德。那就真正的愿意一种这个，就是说书生的这些凡夫位的功德，比如说啊，就质量道、家庭道等等，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的空性慧啊，也是很难以从一个位置到另外一个位置的。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的其余的功德、五度的功德啊，确实是犹如这个无眼的功德一样。在经典当中也是讲过的，这个五度如盲，然后呢就是说是智慧如眼，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就是说是智度犹如眼睛一样，眼睛起什么作用呢？眼睛能够辨道和非道。比如说我们要走路了，哦，这个地方能走，那个地方不能走，哪个地方走近啊，这个方面全是通过眼根来辨别的。眼根的这个取舍啊，它主要是一种取舍的这个功用啊，一个取舍的功用。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其余诸度呢，就像这个无有眼睛的盲人一样，能够走，但是没有一个目的，而且在中间会出现很多的委员，出现很多的障碍。以前我们也是在引用过无光尊者在虚妄修习当中啊所说一句话，他老人家主要是引般若经。啊，般若经当中也是讲，如果说一些修行人呢很精进，非常精进，但是呢就是说是智慧缺少，实质心中啊智慧缺少的话，这个魔呢就会就是说是给他做干扰啊，魔就会给他做干扰。所以一个人如果很精进，但是他实质心重，哎呀，这个我执啊或者法执啊这方面的执着心很重的话，魔就会对这种人做干扰。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很精进，而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智慧很猛的啊，就是说空观啊，就是说空性会修得很好，这个时候魔是没办法给他做障碍的。魔做障碍，它主要就是缘起的分别心啊，你的实执啊，你对于人执和法执啊，对于功德、对于修行啊、对于境界啊，如果对这些很执着的话啊，就会缘这个而着魔。但是你缘这些都不执着啊，反正修的时候呢，全部都是空性色受执着。那魔虽然想给你做障碍，做不到啊，没办法做障碍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不精进的人，不精进的人魔不会给他做障碍，为什么呢？本来就是魔。这种不精进就是魔，不要做障碍的，他会帮助的。所以说要做障碍的就是中间这种有精进但是实质心中的人，他就会做障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修很多布施啊，很多持戒，但如果你的这个智慧不明利的话，最容易着魔。不管是在禅堂当中也好，还是在说修这个八圆满的这些瑜伽寺山洞当中也好，还是官房当中也好，还是在其余的地方也好，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当中的这个实质性很重，不管你是从哪个方面实行中，都比较容易趋向于歧途。因为这个实质本来就是一种啊，就是能够让我们入歧途的一种啊，就很强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的实质心重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入歧途。但是如果实质心不重，真正能够掌握这个修行的要道啊，一方面很精进，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啊甚深的智慧的话，这个时候根本我没办法做障碍，根本没办法做障碍。所以讲到了，如果有智慧的话，就能够摄取无眼的功德，趋向于这个圣果当中。这个方面主要是赞叹的这个般若的这个殊胜功用。而且呢就是说在智慧品当中，把这个智慧和前五度呢，我怎么记得解释啊，老娘的利益呢主要是从主次来讲的。在六度当中呢，智慧度是最主要的，其余是次要的啊，其余是次要。就好像就是说一个国王入沙场的时候呢，士兵随行一样。所以说这些士兵都是为了 国王而战，士兵都是为国王而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五度呢，都是为了升起波折啊，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奋发进行修行的，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国王的话，如果没有国王，下面的这些兵啊，军兵是无力发起战争的，没有能力发起战争。只有国王上了沙场当中，国王一声令下啊，才开始打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么其余的诸度也是没有能力真正的趋向于这个决定性的这样一种战争，打破这样轮回啊，或者就趋向于佛国这样一种胜利是绝无法达到的。这个方面也讲得很清楚的，佛经当中也是讲到了，啊，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意义，啊，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也是引用十万颂，这样一种校正嘛，就好像这个一切的江河流向于恒河，然后恒河一起呢，就是趋向于大海，这是比喻。所以说呢，前五度呢，啊，被智慧度摄受之后，所有前五度的功德也一起流向大海，大海就是一切智，啊，大海有一切智，恒河就是讲啊波的度，其余的江河就像这个之分啊，就像前五度之分。那么就是说，其余的支流去向于恒河，然后呢，有恒河这个主要的一种江呢，流向于大海，大海就是成果。所以说，就是说前五度的就像就是说前五度像支流一样，它必须要以这个去，它必须要汇入到这个波的度当中，然后呢，才能够和波的度一起成佛，否则它自己是没有能力成佛的啊。从这个方面呢，做了比喻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啊，这样方面这个殊胜的自信，也必须要了知的。那么这个啊，这个智慧度的这个能力很大。还有在《金刚经》当中也有一段校正，《金刚经》当中呢，佛陀也对须菩提尊者也是讲了：如果菩萨住于法而行布施呢，如人入暗，则无所见；那若菩萨无住法而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那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两种呢，就是说，菩萨住于法行布施，如人入暗，就是像一个人进到了黑暗房子当中，什么都看不到。这个就是菩萨住相布施。啊，菩萨住相布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们就如人入暗，我则无所见。他是住相啊，就没有般若布施的时候，他住了相了，住了相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不知道趋势。那么如果说是菩萨不住相而行布施呢？不住相就是空性色受了，空性色受了。如果他不住相而布施，如人有目啊，这个是第一个，他有眼睛；第二个日光明照，哎，见种种色，他就对于所有的法都能够见得很清楚，啊，都能见得到这个该取该舍的法等的。所以这个就是菩萨不住相布施啊，空性摄受智慧布施嘛，有很大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在经典当中也是在在的赞叹过的咳咳啊。这个方面是我们就应该知道了，这个是主要赞叹般若度。但是呢，反方面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其余五度啊，你的般若度会怎么样？在很多地方讲，如果菩萨只修空性的话，绝对入二乘啊，这个是很决定的入二乘的。那么其余的诸度呢，就是有方面我们讲，如果你我们证悟通过修空性，如果证悟了这个大空性之后呢，难道还会入二乘吗？大悲心同时升起来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根本不可能，就是说你单修空性也能够登出地的，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修的时候呢，你可以首先发大悲心，而引发菩提心，直观啊，就是这样一种空性和方便双运的，后面也有。也可以首先从空性会塑形种性，然后呢就是说逐渐去。但是呢，不管你首先塑形哪一个，你首先塑形大悲种性的话，你后面还是要引申般若度的。你首先升起这个空性，对空性悟入啊佛法啊，就觉得这个空性，了知空性之后呢，觉得众生很可怜，通过这个方面去大乘。但是在这个空性去大乘之后，还要发菩提心，只不过你的先后的问题而已。所以后面都是双修的，都必须是要方便和智慧双修。所以说，如果菩萨只修空性的话，很多经典啊，有些地方讲，绝对是入二乘的，绝对入二乘。他没有大悲铺，没有大悲心啊，没有这个空性慧，没有布施等摄受，啊，你的空性最后就会变成一种去入二乘的因，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如果菩萨呢单修一个法呢是无法成就的，你单修这个前五度也没办法成就，单修般若度也没办法成就，仍然没有办法成就。而且世间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主次。啊，有个主次，般若是主要，而其余法是次要，啊，有主次，那么就是说，啊，并不是说我只修主要的，不要次要的，这个不行。就像前面打的比喻一样，国王和眷属，我们就是说啊，你士兵为国王而战，是吧？如果没有国王，你就是群龙无首，你肯定就是说没办法打仗。但是反过来讲，你只有国王没有士兵呢，那就光杆司令，光杆国王，那就没办法，你一个人怎么打？啊，没办法去号令的。所以说呢，从两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都需要，但是呢，主次要分清楚，啊，其余诸度是为了产生智慧的，为了产生智慧，这方面只要我们把这个诸度啊六度之间的这个关系理清楚之后啊，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两个都要修， 二者之间是互相相辅相，但主要方面呢，还是要帮助我们产生一股空观啊，产生一种空性慧。这个方面就是说，诸度和合而修呢，主要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相空双运的道理在这个里面也包括了，还就是说是空性和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呢，也包括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似乎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执着。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善巧通达、布施、持戒这些，实际上这些方面偏重于世间因果，偏重于世间因果。所以说你。我们在修的时候呢，世间因果这方面要取舍，然后空性方面呢要取舍，二者之间并不是别别分开的，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的这个关系了之后呢，哦，现空无二，因果和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无二的，空性和显现无二的，菩萨的方便和智慧是无二，大悲和空性是无二的，这方面都可以了之。了之之后呢，就绝对会远离一切的企图，啊，这个也就是它的附带的意思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主要在赞叹般若度。所以说就好像没有讲其余的功德，但其余的诸度呢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需要了知。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呢，第二个呢真实宣说啊，具深意的空性啊，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讲之法。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如何传相呢，就是讲这个月城菩萨他是怎么样传空性的，他传的方法是什么啊，就如何传相的意思，我们要了知科判的意思。科判的意思就是如何传相，就到底你怎么传的？对于六地菩萨这个甚深的般若度，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来传？怎么方面的讲解？怎么方式的造论的？这个叫做如何传相。啊，第二个讲就是说讲这个所传的法器啊，听法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法器啊？也不是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就能够给他讲空性的，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必须要是一种这个慧根深厚的人，或者有因缘的人啊，可以啊，就是说得到空性的这样一种教义。第三个呢讲广降修法，广降修法就是要下面广说的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讲空性它的这个种种相。首先是讲这个如何传相啊，如何传相呢，就讲到了这个宋慈当说呢，如彼通达甚深法，亦与经教及正理，如是龙某诸论中随所安立经当说。这边的意思就是讲如彼通达，这个彼字就是讲第六地菩萨。那么就说如同第六地菩萨呢，就是说如第六地菩萨他所通达的甚深法，一般的凡夫人根本无法通达的，所以说呢，必须要依靠经教和真理才能够抉择啊，才能够通过经教和真理才能够抉择。而真正要抉择经教啊，必须有一种大士夫才能够抉择。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如是龙猛诸论中啊，主要是通过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他那就是说他老人家所造的这个理喻论、智空中观等等的这个论点当中所安立的，随所安立经当中，就是说月城菩萨说我是跟随。他在论点当中所安立的教义，如今对于有缘者宣讲，啊，字面上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实际意义呢，在致辞当中，他有一段问答的，啊，一段问答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是问，那么怎么样了知缘起真实性呢？怎么样了知菩萨现证的缘起真实性？月城菩萨说呢，啊，月城菩萨说呢，就是说是六地菩萨所现证的这个缘起实性，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人能够了知的。因为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就是罪障很深厚，这个无明啊非常的深厚，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了知这些六地菩萨所证悟的空性。那么应该你是不要，他说不要问我，不应该问我，因为我没有通达，我不是六地菩萨。那么要问神呢，就问那些已经涂了这个啊，就是说眼药的那些空性的眼药，能够让眼睛更加明利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士夫，就是讲六地菩萨，你应该问六地菩萨怎么样去通达缘起真实性。这方面就是讲的，就是凡夫人很难通达，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如何，我们就看啊，就是结合科判来讲，科判当中讲如何传相，如何传相呢？这一段问答，月城论师这个事实上这一段问答，主要就是说我没有通过现证的方式来给你们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空性甚深，六地菩萨才能证悟的，他老人家是在持戒上讲我没有证悟这个，所以说我没有通过这个方法来传，这种传相我是没有的啊，这种传相没有。那么又问呢，他就说是难道不是在般若经和十地经当中已经讲的第六地菩萨的这个他所修正的缘起吗？啊，就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已经在经典当中般若经和十地经当中已经讲到了六地菩萨所现证的缘起真实性吗？你可以跟随这个讲。那么月城菩萨又说呢，虽然就是在这个般若经和这个十地当中讲了，但是呢佛的密意很难揣测，佛陀的真实密意很难揣测，所以说我们讲的时候呢，是不是符合于佛的真实意很难说，所以说呢，这个就排除了第二种传相了。第二种传相就是说，你能不能依靠这个诸大经典来讲啊？诸大经典当中对于这个 就六力菩萨的缘起讲很清楚，能不能跟着这个呢？月成菩萨把这个排除了，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佛的密意很甚深，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人能够真正通达的，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讲的时候呢，就他也老人家就说是不是通过这个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不要认为佛经很浅显。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啊，佛经没什么不懂的，一看就看懂了，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得懂。但是呢，就字句上也许看得懂，但是就佛在讲法的时候，当时在讲法的时候，基本上就通过大众的能够接受的这一种这个话来讲，而不像其他的这些吠陀宗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婆罗门啊，都是用别人听不懂的啊，越讲深奥觉得越了不起。佛的讲法完全不是这样的，都是大众都能接受的，都能听得懂的这种话来讲，所以本身佛经就很浅显，只不过以前就是说翻译的古文，现在我们觉得很难懂而已。那实际上在以前这些翻译的时候呢，还是基本上是当时的白话文在翻译，所以当时大家看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看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似乎好像是很浅显，但实际上佛的意趣很深，佛的经典当中所讲的意趣很深，所以说这个一般的凡夫人你很难以知道。有一种共同的说法的话，真正的就是说是要这个了解佛的密意呢，还是要这个初地以上啊，能够了知佛的密意。佛的初地以上的这样一种大德，他造的论点很准确啊，非常准确的，这个方面呢可以放心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属于一种得了本尊色受的，以前我们就讲过嘛，本尊色受的这个人呢可以啊，他的本尊的色受，所以说基本上是本尊的力量啊让他去写论。第三种呢就是通达五明的，但真正的就非常可靠的还是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能够了知佛的密意。所以说呢，月圣菩萨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啊，不是我的境界啊，不是我的境界能够真正的这个通达的，这个也是这个把这个也排斥了。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自证的，也不是通过经教，那你到底会啊，就是说依靠什么来造论呢？月圣菩萨说呢，但是呢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堪为正量的世夫所造的论点啊，以他们的论点为依据而进行宣讲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龙树菩萨就是堪为正量的世夫，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如彼通达甚深法，如彼通达甚深法就是说彼就前面讲是不是第六地菩萨，就是说第六地菩萨所通达的甚深法呢，我们没办法直接解释，也没有办法通过这样一种十地经或者经等来解释，但是呢可以依靠正师父来解释。那么这个以上讲的第一句的意思了，依于经教就证定。那么就是谁依于经教就证定呢？实际上就是指龙树菩萨，他是依靠经教和依靠正理抉择了这个甚深的缘起。他龙树菩萨是通过经和教，我们就知道呢，龙树菩萨所写的这些书生的这样一种注释当中呢，有很多地方大量引用这个教证啊，用教证来进行说明的。还有一些方面大量使用理证，像中论啊，像就是说七识空性论等等啊，通过这个推举的方式来遮破这样一种实有而觉着无自性。所以龙树菩萨他对于这样一种经教的意思完全领会了，所以说他依靠这个经教和正理造了中观诸论啊，造了这样一种大论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造这个大论点之后呢，啊，造这个大论点之后呢，我们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那么为什么说龙树菩萨造的论我们就可以真实的信受？为什么真实会信受呢？那么就是说是大家都可以说这个是我写的，我是正确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知道龙树菩萨在造这个中论的时候呢，有一个共同的说法。什么共同的说法呢？不依靠任何解释，完全靠自力通达的经典，通过自力了达的般若经的意趣而写下了这些中论等。所以他又是通过自力的，没有通过其他的论点，他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开宗祖师，他有一种这个特点的。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信受他呢？月圣菩萨说通过校正，通过佛的授记完全可以知道。佛陀一般不给人授记的一般不给人授记，所授记的这些全都是持教的大德这个是在这个不等佛教史当中讲。实际上佛陀在这个很多经典当中，有就像文殊根本序啊，还有楞伽经啊等等，在很多这个经典当中呢，就对于以后要持教的大德就做了详尽的授记了。龙树菩萨也好无著菩萨也好马明论师啊，还有就其他圣贤论师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安慧论师就是说世亲菩萨等这一些大德都是受记的都受记。那么就是说是通过佛的受记我们就可以诚信因为就是说我们给对方安利的时候呢，对方他是诚信佛语的，诚信佛语我们可以安利受记。如果是不诚信佛语的人不需要引用这个受记，也许越引用受记他越有多分别，他就觉得这是假的就是说怎么可能就是说是在这个人还没出来的时候首先把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以前的书当中了呢？这个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佛法当中我们就说可以，为什么佛就变质缘故，为了有必要，为了后面的这些弟子成绩信心为了就是说是打消很多的疑惑就是说遮止很多不必要的争论，所以佛说早就在经典当中给这个大的受记。 那么给龙树菩萨的授记呢，最著名的就是楞伽经当中的那个授记啊，楞伽经有好几种译本啊，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宋译当中是没有，那么再有一个唐译当中啊，入楞伽经啊，入楞伽经实际上和楞伽经是一个经典，只不过它翻译的方式不一样。在入楞伽经后面有这个宋词啊，有很多宋词在里面就很清楚啊，像我自己也翻过也看过啊，确确实实的就有这个龙树菩萨的授记。他就南方贝达国有啊，就是说是有吉祥比丘啊，名字呼约龙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在南方贝达国有吉祥比丘，他名字叫龙啊，这名字已经提到了龙啊，龙树菩萨叫龙树和龙猛嘛。他就说能破有无边啊，能破有无边，住是弘我教啊，就是说善说无上乘，也是这样讲，主要是讲他的这个他的事业能够啊，能破有无边，就是龙树菩萨能够把有边无边都能遮破。一般的细论就可以包括在有无边当中，众生的执着包括有无边当中，所以说能破有无边，于是弘我教。那么在世间当中呢，就是弘扬佛陀的教义啊，善说无上乘啊，这个讲得很，善说无上乘，并不是说随随便便来的，他能够善说佛陀说能够善说无上乘，证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这就是说是证得欢喜地，他是住于初地的菩萨，在命中之后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哎，这个方面早就讲得很清楚。还有在大云经当中呢，也是有这个授记的啊，大云经当中也有授记。他就说对阿难陀说，就是阿难陀呢，就是说你看没看到这个离车子世间啊，一切世间乐见童子。离车子呢，就是讲一个种族的名字啊，一个种姓叫离车子。那么就是说世间乐见童子，400年后转生为啊，就是说这个为龙的这样一种比丘，然后呢能够弘扬这个我的教法。后面呢就是说是在寂静光世界成佛，名字叫做智身光佛。啊，就是这样的。对于龙树菩萨呢，他是这个当时在法会当中一个就是说童子叫做这个世间乐见童子，他的种族名字叫做离车子啊，离车子的这个世间乐见童子，他400年之后转为龙树菩萨，然后呢广大弘扬教法，后面呢在寂静光世界成佛，名字叫智身光啊，正等觉啊，圆满正等觉，就是这样做的很圆满的设计。还有呢，有些地方宗大师的注释当中也讲到，文殊根本序当中所讲到的出生的年代啊，名字相同，但是注释的年代呢说800年啊，就注释的说800岁啊，就是说龙树菩萨注释800岁，就是这样的一种啊，和这个一些佛教史当中讲龙树菩萨得到这个长寿之名这个长寿之名，这个是有相合的啊，文殊根本序当中讲。还有呢是在这个大法古经当中还有一个经典叫大法古丹经，大法古经当中也是讲这个离车子世间离见童子，他也是出世弘法，但是这个里面说龙树菩萨获得七地他就是说龙树菩萨是七地菩萨前面呢是初地，后面是七地有这样讲。还有呢就是讲到的是在这个明聚论当中呢就是那是一个明聚论，在这个里面讲的话，龙树菩萨通过修密法是积生成佛的，获得佛果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有初地的说法、七地的说法、佛果的说法。那么就是宗大师呢，他就讲了，实际上这些说法经典当中的这个授记呢他不决定是完全相违的不决定是相违，有的时候是一地有的时候七地，相对呢不决定相违。为什么呢？他打比喻讲，他说比如说四大天王有些经典当中讲是证的预留果的是证的预留果，有些经典当中讲是证的佛位的这个差别就更大了，一个是预留果，一个是佛位。所以说呢，不同的经典、不同的说法，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情况地方都有说的。所以说呢，不觉得是相违，至少我们可以诚信，绝对是圣者，一地以上的菩萨。所以说佛陀在这个地方讲很清楚就是说是一地以上的圣者，而且能够善破有无边，于是弘我教，善说无上乘，证得欢喜地，这一系列的功德呢，全部都已经早就说了。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大德所造的这些中论等是绝对可靠的。龙树月城菩萨为什么要把这些说出来？一方面呢，要彰显这个中观中的祖师龙树菩萨的殊胜功德，我们要对龙树菩萨升起信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依据是可靠的。如果依靠了一个大家都不承认的一个人造的论点，说依靠张三的论点，比如说张三我们都不信任他，你为什么依他的论点呢？所以说月城菩萨说依靠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没谁不承认大家都承认龙树菩萨绝对是圣者的。所以说依靠龙树菩萨的中论呐、宝曼论呐、还有其他六十真理论等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论点呢，造了这样一种这个儒论。所以说这方面讲到了依据经教以正理的意思就讲完了。如是龙猛诸论中，随所安立经当中，如是呢我在龙猛菩萨的这个诸论点当中，随他安立的空性的相缘起实性的相，经当说，就是如今呢给有缘者宣讲。月城菩萨这么谦虚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是依靠龙树菩萨所安立的这样一种空性缘起觉知缘起觉知无自性的这样一种道理 如今呢才宣讲的。上次呢讲了月生菩萨这样说两个必要，第一个呢是谦虚啊，就实现一种这个谦虚的口吻。因为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前段时间刚开始讲这个略传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胖老人家是上方一个发大菩心的菩萨，专门为了弘扬空性啊，降生在南瞻部洲啊，有这样一种设计。还有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那么这样一个大德呢，就是说是有能力自立的完全精通的，但是呢，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大德的一些谦虚嘛，反正很多大德都很谦虚的。为了实现这样的美德呢，就说哦，就说我是没有能力的。前面尤其讲了自问自答的方式呢，哦，通过现证的方式我也不要，你应该问六地菩萨。然后呢，通过大经啊，就是说般若经等呢，我也看不懂，也我就没办法真正去了知佛的秘密。但是呢，我可以依靠龙树菩萨的这个大师的论点来进行抉择，非常谦虚的，有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殊胜必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教诫后人的必要性，那、啊、就是千万不要太过于自满的方式。啊，就是说我说是这样，绝对是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所以说，为了教诫后面的造论者，还是应该就是说是随顺以这样一种经教，尤其是随顺一样大德的这个论述来进行开显。那么，如果我们要直接解释佛经，那是很困难的啊。直接要解释佛经，通过一个凡夫人的相续，一下子要解释佛的这样一种意趣很困难。但是初地菩萨以上呢，他有一种殊胜深广的智慧，有很多深深的这个智慧，而且呢还有这个不共超胜的功德。如果有什么疑难的话，马上就可以。啊，到净土当中去问佛啊，或者马上就可以啊，祈祷本尊现前呢、啊，像宗喀巴大师啊，还有其他很多大德呢，就是说，如果显现上面有少很少很少问题，都可以马上祈祷文殊菩萨，马上现前，马上解决疑难。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和这些没法比，啊，确确实实没法比。前段时间上次也讲过嘛，就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人讲到的，他就是说只有佛比信受，菩萨的这些论点不可靠。以前我也看过，就是说什么原因呢？哦，还有障碍的缘故，他们还有障碍，相信他们有障碍，对佛的这个意趣呢，还不能够完全通达。这个我们承认有障碍，第一个承认。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佛的意义呢，真正的这么圆满的通达也不。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菩萨和凡夫人不一样。那么既然鼓励凡夫人，你可以去看这个，你直接看佛经，你可以直接理解。那么反而不相信菩萨写的论点，这个是当时在很早以前我就有一个怀疑。菩萨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智慧远远超胜于凡夫，已经是现见了这个实相的，已经现见了这个缘起的，而且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殊胜超胜的功德，这么多不同的三摩地，很多这样一种神通神变，所以说有什么疑难马上可以很快解决的，而且他的智慧很甚深，现见了法性的智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我们的智慧要超胜菩萨的。为什么？菩萨的论点不可靠啊，依靠他的论点会错误理解，那么我们的分别见就可靠，我们就看了佛经就可以是正确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呢，确实我们不是讲其他的，主要是说菩萨他能够自立造论点的原因呢，他有很多这样超胜的功德，和一般的凡夫人去理解佛经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讲过，如果我们要就是说是要去了知佛经的意思，最好是依靠论点，而依靠大菩萨的论点来了知他的意趣啊。比如说般若经的意趣上面讲过，般若经的意趣如果空性的角度来讲，你就要依靠中论等啊，入中论等。那么如果要从现证的角度来讲，你要依靠弥勒菩萨的现观中论，像这样你可以在般若经当中发现他的这个修道的次第啊，修道的这样一种层次，还有呢空性的正确的认知都可以认知的。所以全部是靠菩萨的论点，通过这个阶梯啊，可以知道佛陀的这些经典的意趣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这个讲到了如何传相呢，啊，前面讲的主要是依靠龙树菩萨的论点，依靠他的论点经，他的这个引用的经教和他的正理，随所安立行当说，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传法的，啊，今天讲的这个意思。